王元遍访八大名山，然后随着老师又回到海外金雕岛大佛寺。通过这几年的游历，他眼界大开，不但丰富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的武艺，对他的教育是相当深刻呀。回来他这性情也有所收敛，万年佛空空非常高兴，又继续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眨眼又过去十载，空空和尚这身体呀，就不如当初了，因为岁数太大。这一天，空空把王元唤到床前，老和尚口打嗨声：“孩子，人自古至今没有长生不老的，因为为师啊，久居海外，又学习了武功，故此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但是早晚必有一死，我要回归西天朝拜我佛，你我师徒总有告别的那一天，趁我现在三寸气在，孩子，我打算叫你到中原再去闯荡闯荡，将来有一番作为，为师死也瞑目了。”王元一听很伤感：“师父，您老人家有病，弟子怎能离开呢？”“哎，这叫妇人之见呐。我的庙上弟子甚多，你不在床前，我也有人服侍，主要我希望你能有番作为，孩子，听话吧。明后天你就下山进中原，我愿意听到你的好消息。”王元一看老师主意打定，不能更改了，这才领命下来。可是回到屋，他睡不着觉了。他一想，这回师父把自己放开手了，让我自己去闯荡，而且寄予无限的希望，叫我有番作为，我干什么呢？他觉得又非常兴奋。等到临辞别这一天，跪倒师父的床前听讯，空空和尚告诉他：“孩子，你现在有决意在身，你得走正道。咱们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行恶事啊。你虽非三宝弟子，但是你跟为师多年，你要谨遵莫忘，徒儿记住了。另外，你要牢记武林道的规矩，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准你走歪歪道。你要仗凭身上有武功，做出奸盗邪淫的事情，不但国法不容，你也对不起为师一片苦心。”老师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另外，你手太黑呀，动不动你就想把人整死，这个绝对不行。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要给人以改过的机会。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别光瞅着别人不对，难道你自己做的事儿都对吗？讲自心比人心，翻过来调过去，你要反复的想，你办事情就能圆满了。哎呦， 这万年古佛呀，就像教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托，把话说完了，这才打发王元下山。简短接说，王元一踏上中原大地，心花怒放，没有老师在身边，自己成了自由人了，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王元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怎么才能闯一番事业呢？老师对我抱的希望可挺大呀。嗯，我得干点正事儿。一开始他除暴安良，除掉的恶人真不在少数，也做了不少好事。但是王元呢，觉着这个意义都不大，不那么解渴，也不太过瘾。他一想，我呀还得做点阔事儿，可做什么事儿呢，心里没数。这一天他到了河南了，不管是住店打尖，或者是在酒饭茶肆，他听老百姓议论的中心都是开封府，而且重点提到一个白眉徐良，人们对这个徐良啊简直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人简直都神了。王元听着有点不高兴，心说啊，这徐良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大名誉，难道他比我还高吗？这也难怪，我刚到中原，我这牌子还没创出去，自然他走到前边了。我们两个人要会得一起，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但是王元呢也有个优点，他服人，只要你比他高，那他就服你。他就抱着这种想法又到了东京开封府，有三次围着开封府的府衙他转悠半天没进去，想找找这徐良，瞅瞅他什么模样。后来他找了个店房住下来，一打听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官人都不在，查办大同府阎王寨去了。他把消息打听明白了，王元一想，我也去溜达溜达，反正我是创业呗，无拘无束，我到那儿开开眼界。所以他才到了阎王寨。要说阎王寨前面有三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固若金汤，守卫森严，但是要挡王元谈何容易。王元善会爬山，你就是悬崖峭壁，多难上的地方，别人上不去，他就像闹着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后来王元到了山顶上，嘿，正赶上十阵读书营，英雄会大比武，他坐到高坡之上，抱着一棵树，大开眼界。下边比武的经过他全看见了，而且呢比武当中这一报名声音往上传，他听得非常真切，徐良显示的决意他看得清清楚楚。王元大吃了一惊，哎呦，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哎，这小伙子真讨人喜欢，看来人家开封府做的都是正事儿，我应当暗地之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王元白天找个没人的地方闭目养神，比武的时候他就来看热闹，晚上没事他就闲溜达，他要看一看这十阵赌输赢究竟怎么个结局。有一次他赶奔阎王寨的前山，正赶上蒋昭刺探情况，遇上危险，被徐良解救。 结果二小也被敌兵包围，他出于仗义，这才把两个人在重围之中救出来，给扔进狮子林。这都是王元干的。可这一次他仍然到前山溜达，无意之中又遇上山西燕徐良。他一看徐良被飞剑仙朱亮这么一帮贼给围住了，眼看要有危险，王元这才公开露面，用白灰把群贼的眼迷了，把徐良救到后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王元的经过？因为他是本书之中重点人物啊。往后离开这个王元，开封府就有点玩不转了。徐良从人家身上学了很多能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飞剑仙朱亮领人追到树林，他跟王元一见面就吓了一跳啊。这王元是新出世的，他怎么能认识呢？结果用五斤拐杖一打人家，没想到被王元把拐杖给抢过去了。王元手中拿着飞剑仙这条拐杖，哈哈一笑：“老匹夫，你这哪是拐杖啊？我看好像麻该，你要不服劲儿，你就看看吧。”再看他把拐杖的两头老握在掌中，用磕膝盖一顶，哎，嘎吱吱吱吱！这回这拐杖可好了，变成乾坤圈了，给围成了个圈。王元嘡啷一声扔到朱亮的脚前：“老匹夫，就这玩意儿还打仗啊？趁早回炉另造。”好。把飞剑仙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这是个人吗？他有多大的劲儿？这时候金镖侠李玉过来了：“师傅，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这个野人甚是厉害，不是一个人能赢得了的。我们这么多人，干脆叫大伙上就得了。”朱亮点了点头，身形往后一退，把手举到空中，吩咐一声：“冲，给我杀，别让他跑了，冲啊，别让野人跑了。”这些贼寇各抡刀枪往上一闯，就把王元困在当中。这王元猛到什么程度？他手里没兵刃，使那刀枪棍棒他看不上眼。最后他在喽啰兵之中选了两个胖子，把这俩胖子生擒活拿，拿他们俩当兵刃了，抓着两个人的脚脖子当把，把他俩抡开了，用人来打人，劈脚啪啪，劈脚啪啪，哎呦哎呦，哭咚哭咚。这俩人打零碎了，再换俩。你说这位野到什么程度？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呀！就这一下，王元的名字就创开了。可徐良在后头看着呢，但是他也发现，王元毕竟是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一会儿等没劲儿了，还得受苦啊！因为这是在阎王寨，人家的人有的是，死一个上来十个。这些人还没等死完呢，增援部队又上来了，那不得把王元活活累死吗？山西燕徐良站起来高声喊喝：“老曾家封紧车户。”徐良说了一句行话，王元都学过，他懂。哦，封紧就是对我们不利，车户就是快跑。王元一想也对，你们仗着人多势众不算能为，等我们把大事安排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就这样，王元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徐良近前：“好孩子，扯呼！” 这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后山就跑，跑来跑去到了一座悬崖峭壁，徐良上不去啊。王元把徐良抓过来往卡机窝里的一夹，孩子闭上眼睛随我来，顺着这个峭壁他上来了。朱亮领着人也赶到了，等抬头一看是摇头叹气，上不去，干瞪眼瞅着他俩跑了。朱亮收兵撤退回去暂且不提，单表王元和徐良到了悬崖的顶上，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了，王元长出了一口气，把徐良轻轻放在地上。老仙儿一瞅，这位真是活宝啊，开封府要多这么两个人，平山灭岛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这才把衣服规整规整，跪倒再次谢过。王元拉着他的手，徐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您的细底我不清楚。
好，咱俩就认识认识，往后多亲多近。就像我方才说的，别管岁数大小，咱俩做个好朋友，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哥哥。
徐良一看那这辈儿他也不合适。
哎，王元一拨了脑袋，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肩膀头齐就是弟兄，我爱惜你这有出息的，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叫他赔一根金旗杆。徐良大喜，两个人就在悬崖上头跪倒口盟，结为把兄弟。徐良有这么一个盟兄，真如同标虎生翼啊。可是磕完头了，两个人一商议，徐良说，事到如今，你我咱们两个人要想对付阎王寨不行啊，因为人家人太多，危今之际我得回大同去搬兵去，你老兄呢就留到山里头作为内应，我两天之内把军队搬请来，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阎王寨。王元说，好吧，兄弟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我就留在里面，你甭管我在哪，只要你来了我随时都可以出现。两个人约会好了，徐良这才起身，就顺着方树安领他走的那条密路混出阎王寨，回归大同府。这回徐良毫无牵挂，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同。其实一瞅着城啊，徐良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里好像乱箭穿心一般。什么原因？说来好像很多天了，食指掐手指头一算，群雄8月30起身，赴会就是两天的时间，两头算上离开大同府还不到5天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走的时候大队人马趾高气扬，回来剩下自己孤苦伶仃，想起老少的英雄都命丧狮子林，徐良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等进了大同府被人发现了，这不徐三将军吗？徐三将军回来了，徐良回来了。牙塞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公馆，徐良来不及换衣服，要立刻见大人严查伞。严大人呐，连鞋都顾不得穿，率领一班文武群僚小跑着到外头迎接。一见徐良，两个人抱头难过。严查伞拍着徐良的肩头，三将军你可回来了，你们山里面的事儿我们是一无所知，那些英雄现在何处？徐良闻听把脚一跺，大人完了，全完了。一句话把家里的人全惊呆了。南侠玉猫展雄飞 贺妖狐制画，钻天鼠卢芳，彻底楚韩章，穿山鼠徐庆，大家全都过来。徐庆气的给徐良来了一巴掌，混账东西，你哭什么？你倒好好跟大伙讲讲他怎么玩的。徐良闻听口大骇声，一边擦眼泪，一边把比武的经过以及折扣炮打狮子林的事儿讲说一遍。好嘛，他这一说不要紧，这屋可乱了套了，扑通扑通扑通躺下十来个，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的。一听说这些人死的这么惨，能不难过吗？连严的人都背过气去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好不容易把这些人抢救过来，老少英雄是咬牙切齿，不平阎王债，不给大家报了仇，是誓不为人。徐良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搬兵的。大人啊，现在我们山里头有内应，您只管放心，应当赶紧调大兵攻打阎王寨。阎的人点了点头，马上传下号牌，去请飞叉太保大帅钟雄来参加紧急会议。就在徐良回到大同府的晚间，公馆衙门灯火通明，在场的人开了个紧急会，严大人跟飞叉大帅钟雄研究好了，决定四路分兵攻打阎王寨。这头一路3000铁骑，500步兵交给徐良统帅，徐良要抢三关，从正面杀进阎王寨。另外呢，根据徐良提供的路线，飞叉大帅钟雄三路派兵把阎王寨包围。他们定的信号是明夜晚间3更天，在山头举火为号，四路大兵是一齐掩杀。同时严大人命快马拦骑，通知野马岭的铁帽子王爷岳恒，一旦阎王寨打响，你马上率兵进攻，攻打宁夏国，咱们两路齐头并进，可以收服失地，安静边塞。这人们可就忙上了。光阴一过，转眼就到了次日天明了，徐良饱餐战饭已毕，这才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严大人敬酒三杯，要听徐良的喜信，老心也当众下了保障。因为现在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所以严大人又派贺妖狐智化做他的助手，有两个人领兵前往。在这一天，天刚一擦黑，3500军队就开始行动了。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尤其日没西山以后，这部队是加快了速度。徐良啊还嫌慢呢，在前面一个劲的招呼，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后面跟上跟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就来到头道山口。徐良一瞅阎王寨头道山口叫鬼门关，这座关城十分坚固，尤其现在的情况，山上格外住着一辆，就见城头之上灯火通明，来往巡逻的哨兵一个个都挺精神，随时提防宋兵的进攻。徐良不敢靠近，让贺妖狐智化把大军扎住，由他一个人先爬上城去，然后开关落锁，放大军进关。要说徐良干这种事儿， 那不费吹灰之力。
想当年在朝廷里他也这么干过。因此徐良凭借着经验用爬绳索爬上鬼门关。巡逻的哨兵发现城垛口那块有黑影一晃，就是一愣，什么人？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什么口令？什么口令？两颗脑袋落地。然后徐良抖擞精神，杀了一条血路，顺着马道来到城下。城门洞这有不少喽啰兵的。我尝试怎么回事，谁打起来了？徐良就到了眼前了。哦，我打的，你们不要吵吵，我送你们回老家。亲手咔嚓，亲手咔嚓，把喽啰兵赶散，把城门就开开了。徐良冲外头就喊，知道树长忙开开了，赶紧给我进来。外面炮响三声，鼓声震天，3500军兵就杀进鬼门关，迅速的占领关城，留下200人守把，余者继续往里进攻，赶奔第二道关口，叫断魂关。奇怪的是，徐良他们刚到断魂关，城门就开了。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把刀枪都放到地下，拱手投降。哎，徐良看这事儿纳闷，谁干的？忽见人群之中走出了一个出家人，这出家人身材高大，面似淡金。徐良借着灯光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正是自己赶奔长安游览的时候遇上那个和尚金背罗汉武身。那段书叫徐良一夫武身，这武身呢对徐良千恩万谢，曾经向徐良表示，我这次应约赶奔阎王寨帮忙，你放心，我表面帮忙实则卧底，你到了阎王寨，我必定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原来说的是客气话，哎，今儿个真实现了。这第二道关口是武身奉命在此守把，他一看宋朝的军兵来了，武身把这些喽啰兵缴了界之后开关县城，所以一刀一枪都没配。徐良就迅速占领了断魂关，拉着金背罗汉的手是千恩万谢，武神也乐了。徐三将军，贫僧化腹前言呐、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一个信字，如今帮你的忙献了一座关城，往后咱们二人还需要多亲多近。徐良乐得直拍大腿，那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在万岁面前给你请功。哎呦，功不功的是小事，徐三将军，再往前走就到了天王殿了，你赶紧进宫，贫僧为你开道。徐良高兴的直蹦啊，回过头跟大家说，诸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大伙为国尽忠的日子到了，大家使把劲儿，杀呀！喊杀连天，是进攻阎王寨。